能够好好的修持，但是呢我们周遭的人也跟我们差不多一样，然后呢本来我们想说、哦、我今天要学好一点，然后旁边的人就说不要了，不要假这个这个假装今天要做好人了，然后就叫你说一起去做一些坏事。那所以你发现我们周遭的人呢跟我们程度差不多一样，如果说我们一个人比较差，旁边的人都很好的话，那我们就会受到鼓励，以及这个会带我们走到好的地，这个走上正道。但是偏偏我们旁边的人跟我们差不多，今天去打马桶不要了，去喝茶去了。那你说本来你自己其实心里想不要去了，朋友跟说不用去了，去干什么，浪费时间，我们去静好了。那你就会觉得说好啊，我就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我们周遭的不一定是完全叫你做坏事，但是能够引导我们走上正道的的确是不是很多。所以这个世界呢众生浊，我们说在我们周遭的人呢跟我们一样不是那么样的圆满。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时候的人呢烦恼特别多，烦恼特别坚固，很 stubborn， 很固执，很难性格呢很刚强，常常呢我认为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就变成说那个烦恼也是知道了，但是很难去除，很刚强。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呢生活在这个世界呢虽然想休学，但是呢天灾人祸什么病啊种种的都有很多。那所以有时候你刚刚想要学习的时候就生病了。然后呢这个所以这个是戒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说好，今天我们开始学习佛法了，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又有多长？你现在开始学，然后一半的时间拿去用在其他的地方去了，睡觉去了，吃东西去了，玩耍去了，那所以剩的时间也不是很多。所以呢我们的命也不够长，如果我们的命很长，我们还有2000年可以慢慢学的话，那可能还可以如果一生就是2000年，我们就还好，今生学到佛法了，那就赶快2000年跟你学完哈，对不对？但是问题不是啊，那我们的生命70岁、80岁死了，然后又在投胎的轮回的时候，又不晓得什么时候要开始学佛，所以呢，就变成非常的困难。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呢，在思想上有很多的这个。很多不同的思想会让我们很混淆。你们今天在这里听我佛法，回去听到不同的这个 CD， 或者是说遇到一些朋友去接触到其他的不同的教法的时候，跟你说来说去的，你就觉得很糊涂。所以呢，也很难让我们建立起很稳固的正见。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这个世界呢的一些不圆满之处。那这些都是属于苦，还有这个世间的一切呢，所以我们说这个是苦。那所以佛这个释迦牟尼佛他了解这个，他在释迦太子的时候他就非常深刻的觉悟到这个苦的问题，这个世间有这么多不圆满，但是每一个人又希望得到快乐的生活。所以后来呢他经过他的这个修持呢，他觉悟到呢苦的原因呢，着急苦的原因呢是来自于我们对世间的一切以及我们个人身心呢的不了解。我们不了解说世间的一切其实在不断的变动当中，包括我们的身心也在不断的变动当中，但是呢我们误以为自己是一个固定的自体，然后就产生一个我，然后对外在的一切处处的去染着，希望拥有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呢停留在我们喜欢的状态，但是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就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很多的苦恼。 那因为对自我的不了解，所以我们开始就对别人产生对立，就认为说我一定要比你强，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我讨厌你，或者我爱你，这样子这个种种的呢，就造成了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不必要的染着。那这些我们的染着呢，当它的变化产生不是顺我们的意的时候，我们就很不高兴，我们就很生气。那所以呢，这个是着急苦的原因，来自我们的无明不了解。然后呢，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不了解外在，所以处处的贪婪，结果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苦。那所以是那个是根本的原因。那所以呢，他就觉得既然是如此，如果说我们能够觉悟到真理，觉悟到宇宙的真正现象，那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呢，这个他觉悟到呢，其实这个苦恼呢，这个苦的原因是可以灭除的，那修持的方法就是道。所以呢，这个要如何成为圣者，对这个苦集灭道要非常的了解，要了解到着急苦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无明以及我们的贪婪。那所以呢，我们必须呢要修持去提升我们的智慧，断除我们的贪婪，那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呢得到极灭的快乐。所以如果我们不提升我们的智慧，一直陷在无明当中、贪婪当中，那我们只有给自己一直带来苦果。所以这个是因，这个是果，这个是因，这是果。如果我们选这一条路呢，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朝向圣者之路去走。如果我们走这一条路呢，就一直是凡凡夫在六道当中轮回。所以呢，这个要如何成为圣者呢，对这个要非常的了解。那所以然后呢，了解了，然后从这里呢就要开始去下手，如何的去修持，让我们慢慢的减少我们的无明，提升我们的智慧，然后减少我们的贪婪，那这样子呢才能够一步一步的提升。好，这个是首先说到这个八圣道，这个是这个四圣地。那这个修持的方法呢，当然我们上次也谈到这个八正道、三十七道品，这是上次谈过的。那今天呢再继续的再更详细的谈成为圣者的一个层次。那在还没有谈到成为圣者的一个层次的时候呢，有的人常常觉得常常喜欢判断说这个人是立根的，他学佛很快，然后这个人很慢，那就认为说这个是钝根还是立根。所谓钝根跟立根呢，有的人说我不能学佛的，我没有那个善根。那但是事实上呢，钝根跟立根呢，有的人以为说这个人学得快，他就是等于他是比较有佛缘，能够学得快的。那一个学得慢的呢，就是可能是比较钝的。但事实上在佛教里面判断呢，哪一些是立根跟哪一些是钝根，并不是以时间来看的。因为一个人呢，如果听闻佛法，他很容易领悟的话，其实这个跟过去的修持有关系。如果他过去呢有修学过佛法，他今生一听呢，他容易明白。如果这个人过去他没有听过的，他今生一听，像你们去，比如说你们选的科目，有的时候是新的一个科目，那个概念是完全新的，你一下子不是那么容易接触，你必须要听好几次过后，你才能够明白。所以呢，一样的，一个人如果他听了，他不太能够明白，他要多听几次才明白，并不一定表示说他是钝根的。因为我们从佛教，我们说这个我们不断的轮回，那如果我们有，比如说你们今生学习的佛法，那来生呢，能够继续在接触这个佛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会比较容易明白了甚至像你们来参加达摩班，有的时候你第一年来参加的时候，你说我不懂师父在讲什么， 然后第二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容易明白了。第三年轻的时候，你就会更深一层的了解。那所以呢，这个跟过去的熏习呢很有关系。那所以不能够以这个人学得快还是学得慢来判断他是钝根还是立根。判断钝根跟立根呢，在佛教里面呢，其实是从他的这个性相入门而来判断的。如果有的人呢，他是比较从信仰的角度的，他比较喜欢就是从信仰的角度，然后呢这个理论上呢比较不是那么有兴趣的，但是就是纯粹从静心开始的，我们说他是属于比较钝根的方面的。那如果是从智慧呢，或者是叫做法智慧门路的，就是说对佛法的道理呢比较有兴趣，是从听闻佛法了，了解了佛法才进的呢，那个是比较从立根，是属于比较从是我们就说他是应该是属于立根的。那有的是他不喜欢听，然后但是他就是从信仰心进入的，那个我们才叫钝根。所以不是从时间的长短来说，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时间的长短呢，有的还以为就是说能够快成就的，能够快快了脱生死的呢，就是立根，慢一点成为圣者的就是钝根，也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因为也要看你修的是哪一种法门，哪就是你发的心是哪一种。所以比如说如果一个他只是想成为阿罗汉，我们说我们从开始谈到现在有谈到就是有所谓的声闻，声闻呢就是他们要听闻佛的教法，然后呢根据佛的教法去修学，然后呢成就就是希望呢声闻他们的目的呢就是了脱生死轮回证阿罗汉果，这是声闻的。那缘觉呢他就比较立根一点，就是他能够他不用听闻佛法，他自己透过观察宇宙的现象呢，他会觉无常，然后他自己就了解到说这个世间不值得染着，那从这样子去超越轮回，那这个缘觉呢就比声闻利一点。那但缘觉他不一定要有佛陀出世，他自己透过他的观察他能够觉悟，那但是呢他的目的也还是了脱生死而已。那菩萨呢就是他发心呢要像佛一样的能够圆满智慧清净以及慈悲，然后希望能够度化众生，所以呢他这个修持的过程当中就要特别着重于慈悲行去帮助众生。那所以这个从时间来说呢，声闻的如果他非常精进的修持呢，大概三生呢就可以成就。那但是如果他慢慢的修的话呢，可能修到六十劫，所以可能可以从三，如果非常非常精进的三生就可以成就。那但是如果说中间有一些就是懈怠了或者是一些状况呢，那可能到六十就是会拖到六十劫。那缘觉的呢，他如果努力的修呢，他大概要四生才修到。那这个最迟呢100劫，所以你看虽然他比他立根，但是他是慢一点的。那菩萨更糟，有三大阿僧祇劫，那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起发智慧，他还要培养慈悲心圆满他的福德因缘，所以呢他最后成就的时间很长。 所以并不是以时间的长短来判断是立根还是钝根，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菩萨其实是立根啊，所以不是而声闻呢只是想了断了脱生死而已，所以从这点来说呢，声闻是属于钝根，菩萨是属于立根，所以不是以时间来看的，而是看你修学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是先说明一下。然后但是不管是声闻还是缘觉还是菩萨，修学的过程呢都会经过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听闻佛法种下种子的时候时间，就是听到佛法呢升起欢喜心，然后呢知道说要厌离这个生死轮回，就是要先种下种子，然后呢渐渐的听了以后呢再多修持啊，让这个解脱的心这个发的心呢能够渐渐的茁壮起来，那所以呢慢慢的成熟。所以经过种下种子成熟的阶段，然后最后呢才能够达到解脱的阶段。所以呢每不管是声闻还是缘觉还是菩萨，都经过这三个阶段，没有说突然间一听就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种下种子成熟以及解脱这个三个阶段。那这个是所以有的人他一听到他就觉得就觉悟了，并不是说他怎么就像释迦牟尼佛时代的时候，很多大弟子一听佛陀讲两三句话他就开悟了，说这些都是立根。其实呢就是过去呢他们已经修学过了，所以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所以再经佛陀一点呢就达到解脱的阶段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从学习佛法的这个证件来说呢，我们要明白所说的一切的因果都是三世，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所以呢我们所做的造的恶业善业，也就是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现在，然后接下来所做的一切也会影响到未来。那所学习的也一样，我们的学习，所以呢我们所学习过的，那这个尤其说你发了坚定的愿，希望生生世世你能够与佛法同在，能够熏习佛法，然后呢你对佛法有一个很强的好感的话，那你来生一接触到佛法，你自然就觉得很欢喜，你愿意去学习。所以在我们还不能够掌握我们的生死轮回的时候呢，很重要的就是发这样子的一个愿。那当然第一呢我们要守五戒，让我们呢能够保持人生。第二呢心里发动很对佛法生很欢喜的心，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保住人生了，然后这个来生呢一生到这个世间，那一有因缘接触到佛法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欢喜，然后就会赶快去学习，那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好，那这个是先做一个开场了。现在说到如何成为圣者呢，在这个先谈这个圣者，我们今天来谈呢这个先谈这个成就解脱道的这个圣者，因为下个学期我们在谈大乘佛法，所以今天呢先谈这个解脱道的圣者的层次。那这个成为圣者呢，其实他一般我们说这个解脱道的圣者呢有分为四个层次，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他的这个成就呢，其实看就是靠他能够断多少的烦恼来慢慢提升的。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我们的无明以及贪婪是主要的苦的原因，你能够断多少，然后它就能够慢慢的提升。那所以首先呢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第一初果呢要能够进，就是从凡夫进入初果，首先第一要的就是必须呢要能够断 三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就是第一个是我见，第二呢是第三是一，这个叫做三结。三结呢，这个结呢就是束缚我们的，就是让我们呢这个被绑在这个生死当中。那我见呢，就是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啊，认为这个我是实在的，那所以就处处的会从自我去出发。那要能够呢进入圣流，进入成为圣者呢，第一首先要破我见，就是要了解这个我事实上是不可染着的，它是种种条件撮合而成，是无常变化的。那要能够破自我的染着，这个是第一。第二呢是戒禁取呢，就是只取于一些无意义的戒条。有一些人他习惯性他修持的一些法门，那他会执起一些无意义的这个戒条，比如说他认为我们一定要去折磨自己，就是一定要修苦行才能够成道。那所以如果说他还有这样子的一些知见上的执着，那这样子呢也还是不行的。所以换句话说，一些无意义的，虽然可能是他以前习惯的修持，他也要了解说，哎，这个是根本就是不需要的。那所以戒禁取呢，就是对一些这个无意义的戒条呢，能够了解说它是不必要去学习的。那这个是重点。然后呢，第一呢，就是对佛法僧戒三者呢，没有不再怀疑。这个我们叫做对佛法僧戒有非常坚固的信心，彻底的了解佛的功德、法的功德、身的功德、戒的功德，在他心中奠定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地位。所以处处呢都以佛法身戒为他生活的指引。那佛法身呢在他的心中呢的地位是非常的坚固的。那遇到什么事情，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心，他对佛法身戒的这种心是完全不动摇，而这个信心呢也能够让他有一个非常清净的稳定他心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我们叫做四不坏境。不坏呢就是不动摇的意思，不动摇的。然后这种四不坏境也有叫做四不坏性，也就是对这三这四个项目呢有不坏的一个信心。那所以你们在座的大家，你们觉得佛法身在你们心中的地位是如何呢？是否能够让你一想到佛法身，你的心就安下来，而且会觉得非常的舒服？所以佛有，我们要记得佛有无量的功德啊。那佛是清净慈悲，充满着这个圆满，这个有大智慧的。那所以当我们想到佛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想到佛就觉得一切就有保障了。它能够让你有一个清净你的心的一个作用啊。法呢啊，记得法，佛陀告诉我们这么多修持的方法，好不怕。我现在虽然这个有 有困难，但是只要依着法去修持，你就会知道说怎么样去解决你的问题。那身，身代表和和清净啊，那所以你会想到啊，有身他们会给我们保护，给我们指引，那也让我们觉得能够得到安详，在身的这个鼓励下、帮助下呢，我可以学习的。那所以这个身是给我们一种，是像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个指导者、安慰者。那同时身也跟我们一样是凡夫，那他们可以修学，那我们也可以修学。所以呢，这个身呢，对佛法身还有戒，好，你就想，佛陀制定的这些戒，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修学。我现在我有守持佛的戒，那我不会堕落到这个太差的地方去，那你心里也会安心一点。那所以呢，佛法身戒呢，能够有完全不动摇的信心，觉得这是完全合理的，这个能够帮助我们的，誓不怀敬，就是完全不动摇的信心。所以这个疑呢，就是对于佛法身戒没有不动，这个完全有不动摇的信心，还有对缘起，一切是因缘而起的这种道理，无常、无我，这些道理呢，都完全了解，没有一点的疑惑啊。那这样子叫做没有疑。如果说还有对这些有一些疑惑的话呢，那他不可能进入圣流啊。所以这个要能够如何成为圣者，第一个呢是要断这个三劫，断了三劫呢，那就能够进入第一果。第一果呢叫做须陀洹果。就是出果，出果，那所以出果呢是断三劫，他就进入出果。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修学呢，其实在世间上有时候知道了，虽然说知道这个我是不实在的，不代表着我的，但是呢，在这个习惯上呢，还是会有一种有我的一种感觉，就是说知见上知道，但是呢，在情感上呢，有时候一下子还是改变不过来。所以在修持的过程当中，我们说有所谓的见惑以及修惑。所谓见惑呢，也就是知见上的迷惑，知见上、思想上的、理论上的迷惑的不了解。那理论上了解过后呢，接下来还有情感上、情意上的这种迷惑，就是还没有能够完全透视。那就比如说，就拿一个非常简单的，你会觉得说，怎么可能呢？他破瓦了，那就什么都断除了，那还会去染浊吗？那就问你们自己，当你知道说你不应该，你知道说你不应该贪吃，你看到食物，你还是会要去吃。就是理论上你知道，我不应该吃那么多。看到的时候还是会去贪婪，理论上你知道说我应该要早起，早上还是起不来。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道理上知道，行为上做不到。你说你不明白吗？也不是说不明白，你完全明白了，但是呢，在习惯上呢，还是做不，还没有，还不能够完全做到，会不会这样子呢？ 所以同样的在修持上呢，在知见上，当能够去这个能够断了三结过后呢，这个是第一关，至少就是这个我呢，因为这个我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嘛。我们说让我们生死轮回，主要就是我们太过于染着于这个我。当能够完全了解说这个我是不实在的，能够破我了，不再自我染着了，那这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问题能够去除了。但是因为习惯上呢，行为上还是会有，好像就是很自然的这个会觉得啊、哦、这是我的东西，那是我，虽然他已经在理论上呢已经突破了，但是在习惯的行为上呢，他还会有认为有一个我的那种感觉啊。那个呢就要在慢慢的在修，慢慢的再把它断啊。所以呢在修持上有所谓的现惑以及修惑两个部分。那在须陀洹果呢，它首先呢是断了这个见道，就是知见上的这个烦恼，知见上的迷惑。那所以这个出果的时候呢，是见惑啊、这个是最主要的烦恼呢，是断除了。那这个接下来呢？所以接下来还要继续修，就是要把这个修惑减，慢慢的减，慢慢的减。好，那所以它就这个须陀洹，这个就好像一棵大树呢，连树根都把它翻起来了。啊，但是树就像你们这个常常有时候刮大风，就整棵树倒起来，连根拔起来。啊，这树肯定迟早要死了，但是它还不会马上死啊。它还会有一些里面还有一些营养啊，然后它的枝叶有时候偶尔还会再冒一下冒出来啊，尤其是刚好又有下雨的话，你发现那棵树倒下来，它有时候它叶子还会绿一阵子的啊。同样的须陀洹果的时候呢，就是它树根已经倒了，肯定就是能够断除生死轮回了，但是还要一点时间。所以就像那棵大树呢倒下来倒着，但树根虽然拔起来了，迟早呢生死轮回可以断了，但是还有一些修惑要慢慢的让它最后才能够干掉。那所以这个是出果，它出这个出果须陀洹果呢，这个根要这个整个拔起来过后呢，它这个因为这个无始以来的这种习性在里面，说他认为一个我，一个习气，那所以呢还不能完全这个断尽，那所以还要经过不断的努力呢，才能够彻底的把它根绝。那在经典里面说呢，这个须陀洹呢，它的这种遗留下来的这种力量呢，能够让它继续在这个再活下去的这个力，能够呢延续它。大概就是延续气次的的气次的生死，也就是它会升到天上，而且再升到人间，会再升到天上，升到人间，就是气次往天上，气次往人间，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然后最后呢，它的所有的烦恼才会断尽。但是如果说它非常努力，比如说一个它达到了须陀洹果，他还没有往生，他就是他的生命，比如说他30岁40岁他就得了须陀，然后他继续的努力的话，那就好像那棵树呢被刚好是放在这个很强烈的阳光下，那他可能呢就继续的努升到就继续的修持呢，能够达到第二果第三果，那也有可能这样子的情况。那如果不是的话呢，他就会如果他今生得了须陀洹果，没有在今生还不能得到第二果的话呢，那他这个力量呢还有继续让他能够气势的往返生死啊。这个是出果，然后出果过后呢，要不断的在修持呢，就是要把这个修惑呢渐渐的能够减少，那渐渐的减少呢，他这个 是这能够把这个这个贪欲以及这个嗔恨，所以接下来第二果呢，在这个须陀洹果得到过后，继续的减少贪欲以及嗔恨，然后呢就达到第二果这个思。狮头韩国，所以第二果的这个圣者呢，他是当然三劫已经断除了，然后呢贪欲以及嗔恨呢也减到很薄了啊，减到很薄。那这个时候呢，他如果往生的话呢，他只会再来回一次，就是他只会呢这个在让他升到天上，然后再到人间，这样子剩下这样子的一个力量而已。就是因为须陀洹呢，虽然他一直他还有这个可以这样子来往返生死，但是呢，他所造的，因为他已经没有一个自我的染着，所以他所造的业呢，其实已经不太能够去滋润过去的这个不能够造成了那个让他升到变成就是形成，就是说以后再继续这个做这个引到哪一道的这个业的力量了。那因为他这个时候是没有我的支撑的，所以这个剩下来的呢只是过去的一种遗留的业力在影响而已，而他现在所造的呢，已经现在因为没有一个我了，所以他已经不会再继续制造新的这种业去影响，去造成呢会再继续的引申新的一个生命。因为如果要不然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得到西头换果的，他也还会一直的，因为如果说他六次往返生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继续造新的业，然后呢，那不是一直的活下去，一直的活下去吗？但是因为他的现在是没有一个自我的染着的，所以他在这个七次的往返生死的过程当中，他所造的业呢，已经不足以造成我们所谓的引业或者是满业。我们说这个上次谈因果业报的时候谈到，所谓引业呢，就是会引导我们升到哪一道去的那个很强有力的一股力量，但是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没有一个自我的染着了，所以所造的业呢并不足以造成一个引业，所以换句话说，他只是把过去的所造的业呢在这个慢慢的这个用掉而已。那所以这个是第二果，第二果呢就是三劫已经断，贪欲以及嗔恨减薄。然后呢，等到呢贪欲以及嗔恨呢完全断的话呢，那就得到第三果，叫做阿那含果。这是第三果。那阿那含果呢，这时候呢就三劫。就是我见接近起已经断，贪欲以及嗔恨也断了。那这五项呢，这五项呢，我们叫做五项分解。为什么叫做五下分解呢？因为呢，我们说到那个六道当中有分意界、色界、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三界，对。那这个五下分解呢，就是它是属于，因为嗔恨以及贪欲呢， 尤其嗔恨呢，只有一界的众生才有嗔恨。到了色界的众生，他有贪欲，但是他的贪欲是不同的贪欲，是属于对自己清净身心的贪欲，对五欲的贪欲已经没有了。所以在一界的众生的贪欲比较，就是尤其是对五欲的贪欲啊，五欲啊，那还有就是嗔恨。那所以这个从这以这一条线为界限的话呢，那所以它叫做五下分解，就是从在这一个色界下面的这一些烦恼呢，就已经完全断了，所以叫做五下分解。好，那所以换句话说呢，能够证得阿那含呢，它就超越了欲界，它就超越了欲界。所以只要我们呢，如果在座的大家呢，如果嗔恨心很强呢，那我们还是永远逃不出欲界。欲界的众生的特色就是嗔恨心。那阿那含果呢，达到第三果的时候呢，这个它阿那含也叫做不还。他如果达到阿那含，然后他今生达到阿那含，然后一继续修学得到阿罗汉，那当然最好了，就解脱了。如果没有的话呢，他今生死了呢，他就会升到色界，然后就在那里呢进入涅槃，他就不还，就不再生回人间了。那这个四陀环是一来，就是他还会回来一次。那这个呢是有七次的来往返。那所以这个是说到阿那含，然后阿那含呢就继续的修学呢，然后最后呢能够把这个令其他的烦恼呢也一起断除的话呢，最后就能够证得这个阿罗汉果。那阿那含要断的呢，阿那含这个五下分解断的阿那含，然后他继续的修呢，能够把五上分解也断，也就是说要把这个，因为这个是欲界嘛，然后我们说，然后他会升到色界，那但是如果你染所以色界还是无色界，你还是在六道当中轮回，所以呢，要证得阿罗汉果呢，一定要超越对色界的染着，对无色界的染着。所以他就要断了我们所说的就是五上分解，也就是这上面的这个的一些烦恼要断除。那五上分解呢是指对色的贪婪，就是色就是指这个色界的贪婪，要断对色界的贪婪，要断对无色界的贪婪，然后呢调取还有这个慢心，还有无明。那这五上分解呢全部断的话呢，就证得阿罗汉果。所以换句话说，一定要能够断除对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贪婪，才有可能超越这个轮回。如果说超越了欲界，对色界还是无色界还有贪婪，那你就留在天上了，那还是不会超越这个轮回。所以这个是五上分解。那他能够把这些烦恼都断尽的时候呢，这个才成为这个阿罗汉。那因为他对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已经不贪婪了，那所以他就能够断除生死的轮回，就不在这个三界当中去轮回了。那当这个阿罗汉呢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呢，他的情况就是他觉悟，他对这个正法呢是完全的觉悟，然后呢，所以他达到了这种境界的时候是不再无所染着，通常就是而且都是就是非常的光明清净啊， 因为你不再有所的懒惰，那任何的情况呢，都心都不会动摇啊，所以一切就非常非常自在。既然没有自我的束缚，非常的自在。那任何的情况的升起都了了明白，他为什么如此，所以你也不会为他起什么烦恼。既然没有我，也没有什么我在烦恼啊，所以一切呢就会所以形容他就是就像这个，就是说他好像这个在本来我们凡夫的时候，像很多物云呢蒙蔽着，我们看不清楚。那从这样子的一个修持呢，从初果、二果、三果到最后阿罗汉果呢，就好像那个乌云慢慢的散开、散开、散开，最后呢，整个晴空呢，非常的光明啊，这是说到这个阿罗汉的一个境界。那阿罗汉呢，有分就是有的真的阿罗汉呢，是靠有所谓的具解脱阿罗汉跟会解脱阿罗汉有两种。这个具解脱呢，就是在定跟慧两方面呢，都得到这个达到解脱，就解脱的境界。那慧解脱呢，是他以他的智慧突破而达到解脱。那定方面呢，当然也可能会有初禅、二禅，但是他可能没有达到四禅，他也能够解脱。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他的智慧特强的话呢，他也能够以智慧断除烦恼。那有一些呢是定呢也修到这个四禅，然后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定力呢，再启发智慧，再去断除烦恼。那所以定跟慧两方面都解脱。但是有一些智慧特强，他的定呢还不需要那么强那么高呢，他就能够得到解脱。所以有所谓的定解脱以及具这个具解脱阿罗汉。然后这个阿罗汉成就的时候呢，一般呢我们说他们有这些这个都会有一些神通就是一些我们叫做一般我们说是神通啦，但是在佛教里面我们说有所谓的六通就是六种特殊的一些功能会出现。但是这个具解脱阿罗汉呢，它会有这样子六通。会解脱阿罗汉呢，就可能因为它的定力没有那么强，那所以呢，可能它在这个神通方面呢，可能就会少一些。但是呢，每一个阿罗汉呢，一定会有这个所谓的漏尽通，也就是说，知道这个所谓漏尽通，也就是知道烦恼。从烦恼得到解脱的情况是什么样，也知道说烦恼是否已经完全断尽。所以阿罗汉的人呢，他能够知道说自己是不是烦恼已经断尽，也可以知道说别人这个烦恼的情况是如何。那所以这个是阿罗汉呢，他的六通这个漏尽通。那所谓六通呢，第一个呢是神性通，所谓神性通呢，就是它呢能够呢能够呢这个不受到任何的障碍，就是山河啊、水、墙壁啊种种，它都能够神通自在的啊，这个叫做神性通。然后呢叫做天眼通。天眼通呢，就是能够看到粗的，也能够看到细的，也能够看到近的，也能够看到远的。那能够呢，就是反正像 X 光一样的，能够这个叫做天眼通。然后呢，还有就是天耳通，就是能够听到近的、远的声音呢，听到人的、鸟兽的声音，他们都能够听得到。然后还有就是他心通。能够知道人家心里想什么话。然后呢还有就是宿命通。宿命通呢是 知道呢众生的前身是做了什么事情，从哪里来，这个知道过去啊。然后呢就是漏尽众，漏尽众就是能够知道烦恼的解脱情形，也知道说烦恼是否已经彻底这个断除。那这个漏尽众呢，是所有的阿罗汉呢，不管是具解脱还是未解脱的阿罗汉呢，都具有的。其他的五通呢，就要看他们修定的程度啊而定。那这个，但是这五通呢，事实上呢，也不一定是佛教的修行者才有的。在佛陀时代呢，有很多的一些外道，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些本净通、天眼通、天耳通种种的。但是呢，漏尽通是，因为它是属于智慧，所以只有阿罗汉得到。那外道他们学的这些得到的神通呢，就是前面这一些，他们不可能，他们没有这个漏尽通。那那这个，所以阿罗汉呢，所有的阿罗汉呢都会有的，就是这个漏尽通，还有这个宿命通，以及天眼通。那天眼通呢是能够看到未来，宿命通是能够知道过去，那漏尽通呢是知道说这个是能够呢了解到这个烦恼的解脱的情况。所以这些是阿罗汉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功能。所以呢，这个是说到这个圣者呢，他如这个解脱道的圣者，怎么样从初果进入二果，进入三果，进入四果。那从今天的解释呢，大概你可以知道说，其实从他断多少烦恼来说明的啊。所以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说的四圣谛呢就非常有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佛陀所说的道理呢都是非常有逻辑的，因为这些烦恼贪婪是造成我们苦的原因，我们的无明以及贪婪是造成苦的原因，所以要能够达到极灭的，你就要慢慢的去断除这些问题。那所以从第一个就是知见上的错误去断除了，对我的错误去断除了，然后慢慢的就是贪婪方面的这个对异界的贪婪嗔恨要断除，然后接下来对这个色界的贪婪、无色界的贪婪，还有慢心调举无明，这些都要去去除。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才能够真正达到极灭。这个是说到这个解脱圣者的一个情况。那这是说到解脱道。那菩萨道呢，就其实呢也有它的层次。那菩萨道呢，最主要是首先一开始呢一定要发菩提心啊。那菩萨道的修学呢，在一开始的时候，除了也一样，信心非常的重要。刚才我们所说四不坏境，四不坏境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心不动摇，这是很重要。但是同时还要配合这个菩提心、慈悲心，同时的一起去发展。所以在这个菩萨道的修学，第一个首先要建立的叫做实信。实信呢，就包括第一个就是对佛法僧戒的不坏的信心，然后还有包括精进心、念心、定心、慧心、布施的心还有护法的心，还有愿生佛国的心，就是希望跟佛在一起的那种心，还有回向给众生的心，这些都包括在这个实信当中啊。从这个为起步，然后呢再进一步的修学呢对空 这个缘起性空的这个了解，然后能够了解缘起性空过后呢，还要能够以这种缘起性空的这个智慧再去帮助众生啊，所以要在虽然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觉彻底破我，但是了解到缘起性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的去实践啊，布施、持戒、忍辱种种的这个修持方法，然后呢，这样子的不断的修学，然后才这个能够之后再，然后这个能够达到呢，能够了解到说这个一切是缘起性空，能够真正了解能够了解这一点，然后进入才能够进入这个初地。那初地呢，就是等于这个在菩萨道来说呢，初地就是圣者的之位，是进的时候还不是，然后呢才再进一步的不断的修，然后在这个菩萨的修持的过程当中呢，有分是进、是住、是回向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呢还是叫做还是凡夫位，还不是圣者位，然后就是初地、二地，然后到十地，总共有十个阶次。那这个十个阶次呢，到这个第八地的时候呢，第八地的这个层次呢，可以说跟阿罗汉呢的这种清净解脱呢是相等的啊，但是差别在于呢，菩萨的修学呢还包含了慈悲心。所以有一个问题，有人喜欢问说，那这个阿罗汉觉悟的真理得到解脱，跟菩萨觉悟的真理而得到的能够断除生死轮回，他们所觉悟的真理是不是一样的？有没有差别？我们说阿罗汉他体悟到缘起无常无我，彻底的了解到这个真理，然后得到解脱。那菩萨到第八地也得到无生法忍，了解到不生不灭，所以也能够得到解脱，也就超越了生死轮回。那他们所觉悟的这个缘起无常无我的道理有没有差别呢？事实上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其实是了解到是缘起性空的道理，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空就是空嘛，还有什么？只是说菩萨呢，因为他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呢就以众生为缘，不单单是观自己自我是缘起性空，同时也要去学习在应对的过程当中呢，了解到一切是其实是条件性，是缘起的，是性空的，也要了解说接受他帮忙的人也是缘起性空的，所以他在他的观察的范围上呢是比较广。那这个修学解脱道的呢，因为他比较着重于要清净自己，然后呢赶快呢能够去了解到这个身心的真相是什么，所以往内观这个四念处啊，这个了解到这个五蕴之身是什么，那所以呢他比较着重于从这个我空来去这个对这个自我的这个人认识去了解，所以最后呢觉悟到呢这个我是这样不需要执着的，那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观察。那但是呢这个菩萨呢除了观察自我，还要从一切法去观察，所以在这个 空本身就是空，缘起性空就是缘起性空，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说在这个范围上呢，菩萨所觉悟的呢就会比较广，那这个声闻所觉悟的就是只是从，但是足够他让他解脱。所以有一句话说，声闻的空呢，他说声闻如毛孔空，就是像在一个毛孔的一个空的空的所谓的空位，但是菩萨如太虚空，就是在这个广度上呢有一些差别，但是在质地上，它的本质上，空就是空了。对不对？不管是毛孔空还是太虚空，空就是空了。那但是就是在范围上会有一些差别。那又有一些人问呢，说那菩萨与阿罗汉呢，他们的智慧，那刚才我们说他空所体悟的空并没有什么差别，那他们在智慧上有没有差别呢？他们的智慧，他们所体悟的智慧有差别吗？你觉得会有差别吗？应该会有差别吧，不然何必有两条不同的道啊？啊，所以这个让他得到觉悟的，让他能够了脱生死的，其实就是缘起性空的道理。我的道理，这是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就像刚才所说的，在量在这个范围上呢，包这个广度上呢会有一些差距。那另外呢，就是菩萨呢，因为他从一开始修学的时候就要发菩提心，然后能够与众生能够互动，然后去了解到这个众生的需要。然后能够用慈悲心在体悟真理之后呢，还能够用慈悲心去帮助众生，所以他必须要很了解众生的根性是什么，众生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方法。所以呢，在佛法当中呢，我们说这个声闻呢，觉悟他们达到的智慧呢，因为他比较从这个无常无我这个总相这样子来说，所以他对世间的一些现象呢，能够透视，所以我们叫做一切智。这是声闻对世间的真相是无常、是无我、是缘起，能够了解对自我真相这样子能够了解。那菩萨呢，也有这样子的一切智，也是了解。但是他更进一步的能够了解众生的根性，众生所需要的帮助的方法，那所以他会用种种善巧的方法去帮助众生，那所以那个我们叫做他还有道种智。所以除了一切智，菩萨还有道种智，就是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帮助众生，去了解众生。那这个佛呢，当然就更圆满了，他在道种智，在一切智就更圆满，更圆满叫做一切诸智。这是佛的境界。那所以呢，让他得到解脱，那是那个所觉悟的这个真理呢是没有差别，但是因为在修学过程当中所学习的范围不一样，所以呢，虽然就像你们大家学习一样，最后大家出来一个 degree 是一样的，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是比较好学，你也掌握很多机会呢去提升自己一些可能不是课内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间接的相关的，你吸取了一些不同的经验，到时候你再去工作的时候，你所表现出来的就不一样。每个人都是一个 degree 出来一样的，比如说你是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出来的都是一样，那但是你在这过程当中，你比较珍惜去 掌握机会去让自己吸取一些多一点的经验的话，你就会发现到那个经验就是你的，然后这个你表现出来虽然一样的好像是一个文凭出来，但是呢你会进一步的表现出来的就不一样。那同时呢，这个菩萨呢，他从这个觉悟到这个真理之后呢，他还进一步的从这个真理当中不进入涅槃，而能够进一步的发起善巧方便。所以我们说他从他的这个智慧呢，从般若呢进一步的转成方便活用起来。好，所以这个也是菩萨跟声闻的解脱者不一样。阿罗汉他得到般若智慧，他进入涅槃；菩萨得了般若智慧，进一步的把它应用出来。那这也是另外一个就是佛这个菩萨的一个特色。那所以这个是说到声闻跟这个声闻的解圣者以及菩萨的一些差别。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讲的好像比较深一点。清楚吧？还是不知道要问什么？不知道问什么。嗯、好，那这个要如何成为圣者？刚才我们说四不坏境，那四不坏境呢，也叫做四义由之。那但是四义由之有两种，一个四不坏境。四不坏境比较是从信心门入啊。四不坏境呢，有时候也叫做在欧韩经呢有一部分他把它称为也叫做四义由之，就是四种能够进入义流就是圣者之流的。所以这个虚陀洹果呢，也时候也叫做就是能够进入入流的，所以就是让你呢能够进入圣流的一个四个方法。那四不坏境是对佛法身界的不坏的信心。那四义由之呢，另外一个呢，从智慧门或者是从就是比较从智慧门进入的呢，第一个呢就是清净善事，清净善知识，听闻佛法。这个叫做四义由之，四个相呢非常重要的修学，能够让我们呢进入圣流的修学方法。对，清净善知识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在大家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人以为说啊，我自己现在有时候全部上 internet 自己学习就好了。事实上呢，这样子的学习呢，从佛陀所这个提供给我们的一些指导来说呢，只是如果纯粹只是自己上 internet 自己去学的话呢，其实你会觉得说还是会有欠缺的。因为我们如果只是自己上网去看，自己去找资料，当然也是很好的学习，但是呢你还是要抽取一些时间呢，有时候去接触一些师父们或者是说跟朋友们，好朋友们，就是学习佛法的朋友们讨论一下。因为呢，有的时候自己一直上网自己看的话，你很容易落入自己的思维模式。那尤其是说我们的事件如果还没有正见的方向还没有稳固的话，我们很容易用自己 一向以来的思考模式去诠释所看到的东西，去诠释我们所读到的。所以有很多，我发现了有很多呢，比如说他从某个宗教转过来的，然后他对佛法产生兴趣，他一直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容易，他用以前习惯性的那种诠释方式来诠释佛陀的教法，结果他在讲出来的时候是另外跟佛法其实不是，不像佛所说的法，是他自己用他的诠释所说出来的。所以清净善知识呢非常的重要。那因为那同时呢，因为佛法呢并不是只是理论而已，还有很多是修持上的啊。那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从理论上，从现在从书本啊 internet 啊种种的看了，那但是在这个修持上呢，你还是一定要有善知识的引导。那还有就是这个善还有很多就是必须要在行住坐卧当中呢去纠正自己的，那这些呢也必须要跟善知识这个相处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哎，哦，原来他，你就会发现，像你跟一位很，就是比如说一个威仪很好的一位法师在一起，就说，哦，人家走路是这样子的，人家讲话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我是那么粗里粗气的？哎，你这个从这个单单从走路、讲话，这个拿东西。你看每一个步骤人家都保持正念，那我们呢，那从这样子不用讲话的，你从这个观察就去学习。所以在佛陀时代，弟子是跟着佛陀走的，佛陀从一个村走到另外一个村，就一大群人跟着他走。那不单单是佛教是如此，在佛陀时代的一些这个那个印度的一些学者，他们的学生也是跟老师在一起的。通常在古代呢，一个学生要向一个老师学习，他去拜师，然后就跟这个老师住在一起，然后呢负责照顾这个老师，然后呢从这个过程当中也学习老师的处事待人。在中国的孔子也是如此啊。但是现在的老师不一样了，现在的学习又不一样，我们只是学老师的知识，而没有学其他的做人种种的，所以今天的教育跟以前的教育就很大的差距。以前的学习是全面性的，你要跟这个老师学习，你是从头学到尾，包括他的举止行为种种的。但是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为什么这么多道德问题、社会问题，其实跟这种学习方式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学的只是知识，所以就变成所谓这种知识，我们就学的知识呢又都是物质性的东西，所以没有人性的，没有人性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变成我们人与人沟通呢，这方面我们太缺乏了。所以发现很多读书出来了，但是不晓得怎么样跟人家沟通，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就起很多的摩擦，然后自己遇到心情的问题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知识是很多，但是在生活上呢就有很多情绪上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是我们学习上的问题。学习上我们只学知识物质的东西，没有学精神的东西。所以清净善知识尤其是在学习佛法非常的重要，因为佛法是解跟行必须要并重的。所以这个行持上呢这个清净善知识我们要从有一些只是从这个除了言教，我们还要从身教去学习。如果只是从言教，那只是听而已，那所以还要从身教。那所以清净善知识非常的重要，所以在佛陀这个经典里面有说到呢，于是这个阿难呢赞叹说，能够清净善知识者呢，就已经在这个解这个犯恨这个修持的这个佛道的路上呢，已经走了一半。那佛陀说不是，能够清净善知识的人呢，其实就已经完成了这个犯恨，就是完成了这种清净的修持。 换句话说，你能够亲近善知识，因为亲近善知识要谦虚，要能够诚恳的去学习，那要有恭敬心。如果说你不能以恭敬心、谦虚的心去亲近善知识的话，你这个学佛还差得很远。能够以一个恭敬心、谦虚的心，不耻下问去学习亲近善知识，你这个肯定会完成你的修学之道。所以可见呢，这是非常的重要。如果觉得我不用亲近善知识，我自己学习就可以的话，那这个慢心太高，永远学不到。那因为慢心高就是我知道，我慢强，你怎么去修学？所以呢，这个亲近善知识很重要。那亲近善知识呢的一个主要的原理呢，就是要听闻佛法，多听闻佛法，那我们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智慧。那听闻了佛法过后呢，我们要如理事物，要好好的去思考。常常在生活当中呢，去思维所听闻到的佛法，用所听闻到的佛法去观察我们周遭的现象，然后呢，进一步的把它落实在我们的行动当中。那同时呢，也修持禅定，在定中呢，在修持禅定，让心澄清，能够专注的时候呢，也进一步的习惯。能够去关照我们所听闻到的佛法，那这样子呢，才有可能把我们所听闻到的佛法转成这个我们的智慧。所以呢，要能够进入正果呢，其实也就是这个步骤，就是亲近善知识，多听闻佛法，然后常常去思维。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呢，把刚才所说的那些要断的那些烦恼呢，渐渐的去断除，然后进入正流。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要断三结，就是首先要这个不必要的这个戒条，我们要知道说那些是无意的，要断除。那这个要从听闻佛法去了解，那我见这个也要从听闻佛法去断除。那还有就是你对佛法身戒的一个不动摇的信心，那个也要从这样子的一个修学当中去建立起来。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那尤其是说在座的大家呢，都比较从听闻佛法来进入，所以要记得亲近善知识，听闻佛法，如理事物，法随法行，这个叫做四义有之，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有空的时候呢，要常常来听闻佛法啊，因为你那么要不然呢，你们就要到佛堂去亲近善知识。那还有就是要自己多思维，不要只是听了就回去了，听了回去要多思考，遇到问题的时候对佛法来思维。那这样子说，你对所听到的佛法才会渐渐的有更深一层的了解。然后呢，要把它落实去实践，不要像刚才所说的知道了做不到，我们要知道了要慢慢让它能够做到，那这样子呢才能够让我们的烦恼去断除。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
那经文你讲了，像是不是修菩萨道的话修圆满的时候就是成佛？
对，所以菩萨道的修学就是成佛。今天讲呢，刚才讲的那个成阿罗汉的就是声闻道，只是求了脱生死的。那所以呢，我们下个学期呢，重点就是要讲到这个大乘佛法，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讲了很多，就是了解无常啊、无我空啊、了脱生死啊。那这个是一些修行者他只是希望说能够了脱生死，那但是也有一些修行者他想，了脱生死，我自己了脱生死，那别人那怎么办呢？所以他还会有想到说，那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解脱的可能，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带领别人一起解脱？所以他会发一个心呢，希望说不单单自己要能够了脱生死，那也希望呢能够帮助其他的众生了脱生死，所以他要像佛一样佛学习，那希望说 能够像佛一样能够达到这个圆满的，这个不单单是圆满的智慧，也希望在慈悲心方面，在自己的种种功德方面能够达到真正的圆满，能够更有效的去帮助众生。那这个是菩萨道的修学啊，所以菩萨道的修学最终的目标是以佛为我们的目标，成佛为我们的目标。那声闻呢，这个求解脱的这个行者呢，他们的目标就是阿罗汉啊，就是希望自己了脱生死了，那就完结了。那但是菩萨呢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有不同的修学方法，也看个人的发心。那所以呢，下个星期我们要谈呢，你学佛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呢，大家听闻佛法啊，学习佛法，但是你自己修学佛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让你们今天回家去想，下个礼拜呢，我们继续来讨论。好，谢谢。